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1月3号，公元2003年12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汇聚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即将举办第四届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以流亡印度的西藏尼姑同吃中共制藏政策。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西藏今年解决10000人就业中，藏人只占少数。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即将举办第四届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计划于2004年3月将举行第四届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该组织现已正式公布有关消息，并正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举行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为西藏青年将在社会上不仅能当上一名优秀而合格的领袖，而且在西藏问题上能够举行各种有力的活动，以及改变西藏的现状，能够贡献力量而提供培训。培训期间的节目内容有讲座、采访、研讨会、实施运动之方法、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之艺术。培训会的重点课程有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工作网络、新闻媒介联系、美国国会和政府工作，以及组织藏人社区的活动。该组织计划将参与培训的学员安排对美国国会山庄进行参观。2004年3月8号到12号举行的第四届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中，将录取年龄均在18岁到28岁之间一名美国的西藏青年。请继续收听新闻。以流亡印度的西藏尼姑痛斥中共制藏政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一位在西藏拉萨曲萨尼姑庵出家15年的尼姑阿旺旺姆，因不满中共当局在寺庙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而被驱逐出寺，返家后又因面临严重的生存困难而在近期步行抵达尼泊尔，试图流亡印度。他在尼泊尔痛斥中共在西藏实施的各种高压政策。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引述这位尼姑的指证发来消息，自1987年9月27号拉萨发生大型抗暴运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拉萨为首的西藏各地区相继出现僧尼在街头举行公开示威活动。中国政府认为这些示威活动对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造成威胁，为了加大打压运动，在西藏各地展开反对分裂、打击分裂分子活动期间，大量僧尼陆续遭到逮捕、监禁和虐待。对当局在西藏各寺派遣工作组宣传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反抗的僧尼也被先后驱逐出寺，特别是从狱中获释的西藏政治犯在社会上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当局严加控制，行动受到监视，不允许返回原寺，工作机会也被剥夺，并禁止在别人家里做佛事，使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消息透露人阿旺王木向本台介绍说，仅在拉萨曲萨尼姑庵因参与示威遭捕和反抗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遭驱逐的尼姑已达60多人，其中在中共狱中和狱外被殴致死的尼姑共有7人，很多西藏政治犯仍在监狱中遭受狱警的百般虐待和折磨，特别是获释后的政治犯在社会上政治、经济、教育、行动以及言论等应享有的自由和权利被当局严重剥夺，成为低等公民。 他说，遭驱逐或者获释的僧尼被当局交给各自所在地的政府进行监督和管制，同时禁止返回原来的寺庙或者申请加入任何其他寺庙，并禁止在别人家里举行诵经、消灾等佛事活动。凡前往城市者必须要向当地政府请假，未得到准许者不得离开村庄，被获准者要在限制的时间内返回，同时派遣人员进行监督，另外严厉要求他们只准干农活，而不能从事其他工作。他继续向本台表示，中国政府在近几年来为了扩大压制西藏僧俗群众的反华活动，进一步对西藏各地的寺庙和尼姑庵为主的其他居民区加强社会治安和政治控制，并限制宗教活动。在西藏拉萨曲萨尼姑庵出家15年的尼姑阿旺王蒙最后向本台表示，曲萨寺现有的130名尼姑仍在中共工作组的强行逼迫下不情愿地接受着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西藏今年解决10000人就业中，藏人只占少数。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西藏频道称，截至12月初，西藏共安排大中专毕业生4284人就业，失业人员6411人实现了再就业，退役军人486人得到安置，共计新增就业人员岗位12000个。全年新增10000个就业岗位的目标已提前完成。新华社还报道说，由于西藏经济发展相对歇后，吸收再就业的能力有限，截至2003年8月初，全区登记失业和下岗职工总数为13267人，还有1917名大中专毕业生等待就业安置。报道称，为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今年西藏组织了数十期职业技术培训班，使8000多名人员熟练掌握了电脑、烹饪、汽修、驾驶、缝纫、绘画、手艺等一技之长，使4998名下岗失业人员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最后称，预计2003年西藏全区失业人数降达13569人，新增就业劳动力1.2万人，需要安置大中专毕业生和辅退军人近8000人。对新华社的这一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达瓦茨仁表示，西藏今年解决10000人就业中，藏人只占少数。他说，
有关那个在西藏的就业和那些问题，比如说这次像新华网的西藏频道，他说已经到12月为止安排了有10000多个工作岗位，其中特别提到的是退伍军人有486个人，也就是说这些退伍军人绝大部分都不是西藏当地人，也就是中共还是在执行以前那种政策，就是从农村招兵，然后把这些农村兵分配到西藏，让他们在西藏安排工作以后呢，让他们在西藏留下来，也是一种移民的一种方式。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工作他没有谈到哪些是为藏人安排的，哪些是为，但是他特别提到了要熟练的掌握电脑啊、烹调啊、烹饪啊、汽修啊、驾驶等等，像这些特长绝大部分都是藏人所不具有的。因为什么呢？西藏根本没有这样任何类似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心，所以说只有那些汉人他才能掌握这些东西，藏人没有条件接受这些训练，在没就业以前，所以说安排的应该绝大部分都是汉人。特别是比如说就从青藏铁路沿线的工作来说，10几万人里面藏人真正找到工作的不过800人，所以说这种所谓的就业也好，这些对西藏的真正对藏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实际的价值。比如说他在那里面提到说旅游业的大幅度的恢复解决了很多劳动力的就业，这个就业肯定就是就像去年中国大陆派了几百名导游到西藏来，让他们去解释西藏。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这些就业的人口不应该是西藏，而应该是中国大陆的。因为在西藏藏人因为他的中共对他们的不帮情，为了争夺话语的权利呢，藏人要去参与 针对性劳动的岗位都是非常难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就是说不管他中共提出什么样的频道，如果他提出在这中间为藏人解决了多少多少就业人员，藏人在这中间占多少多少多少比例，那么再看看西藏自治区藏人占多少比例，那么其中藏人如果从这样对西藏人才有意义。如果中共比如说在西从西藏那外地安排200个人过来，然后呢他解决了200个人就业问题，对西藏没有任何，所以这种数字你不能仅仅看到数字，而应该看到它后面的具体的内容，而这些具体内容我相信中共是永远不会报的，只有你自己去了解。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米多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简做原著的《任性与世界和平》。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听广播、看报纸，准会发现一些不幸的消息：暴力、犯罪、战争、灾祸等等。可怕的是无日无之，宝贵的人命在当前这个新时代里毫无安全可言。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多灾难，在恐惧与紧张的经常威胁中，任何有理性有情感的人对我们现代世界的进步一定都会发生严重怀疑。最讽刺的是，越是工业进步的社会所发生的问题越严重。科学及技术在很多方面创造了奇迹，但是基本的人性问题却依然存在。现在人们的教育程度空前，可是教育普及即并没有产生好结果，却只有精神上的不安与不满。毫无疑问，物质发展与科学技术都在不断增进，但是这太不够了，并没有为我们带来和平、幸福或者消灾。我们不得不断定，我们的进步与发展一定有严重偏差，如果我们再不及时改正，必将为人类未来招来劫难。我绝不反对科学与技术，科技对人类的总体发展，对我们的物质享受与福祉，对增进我们对自己生活所在的世界的了解，一直有巨天贡献。可是我们如果太过于偏重科技，那么我们和人类知识与谅解必将有脱节的危险，更不足以激发诚实与利他的观念了。科技虽然能够创造高度的物质享受，却不能取代自古以来组成世界文明的精神与人文价值，即构成所有不同民族形式的世界文化。没有人能否认科技造就了空前的物质福利，可是基本的人性问题始终存在，我们仍然面对着同样的甚至比以往更甚的苦难、畏惧及紧张。因此唯一合理的途径是一面谋求物质发展，一面谋求精神与人性的发展，并尽力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调整工作，我们必须恢复人性主义的价值。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对当前这世界性的道德危机深表关切，而且也愿意和我一起大声疾呼，欲请志同道合的人性主义者及宗教工作者同心协力，把我们的社会改造得更慈悲、更公正、更公平。我并不是以一个佛教徒或一个西藏人的身份发言，也不是以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专家的身份发言。
以上听到的是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简做原著的《人性与世界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古斌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